一共还有30章圣经，我们把它查完。尼希米记今天是11章，这章就是住在圣城恢复侍奉。我们看到被掳归回的子民在以斯拉尼希米的带领之下，他们是多么同心。当圣城修建好了以后，他们开始了在灵里的修建，就是说用主的话来建立这个归回的子民。那今天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归回的子民所有的代表、首领和祭司、立位人，这些个侍奉神的人，他们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当然归回子民这么多，多数都是住在犹大各省、各地，不可能都住在耶路撒冷。但是住在耶路撒冷是特别蒙福，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都为他们祝福。那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耶路撒冷是耶和华所选择留名的地方，是圣殿的一个中心、一个居所，是神的居所。所以你能够侍奉神，天天见神的面，住在耶路撒冷，这个是最大的恩典，是最最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想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神的心意。圣城建造以后，当时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上面的一个呼声是什么？为什么要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现在看一下尼希米记第7章4节，这些圣经就透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就是圣城，但是刚建造好的圣城，你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光景。我们大家念一下这些圣经：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这些圣经就是神的心意，也是天上的呼声。圣城建好了，但是呢很广大，没有什么人，人是稀少的。谁来看守神的圣城、神的圣殿？谁来为神的圣城来警醒、来侍奉？圣城建好了，圣殿前面以斯拉圾也建好了，目的什么？就是要让所有归回的子民要侍奉神，要住在耶路撒冷，而且要把耶路撒冷建造好，把耶路撒冷建造的成为可赞美的，在地上被建立起来。所以这里说房屋也没有建造，一定是很荒凉、很冷落。所以这就是今天你我的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这个城就代表基督羔羊的心腹，就是将来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基督的身体。现在外邦人数没有填满，雅各全家没有得救，所以这个使命是远远没有成功啊。所以城是广大的，这个使命是重大的，也是广阔的，包括全世界这个圣城就代表羔羊的心腹。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装饰整齐，也没有预备好，许多没有信应该得救的人还没有得救，该信主的还没有信主。所以这就是城是广大的，我们也知道城是广大的，所以要有许多的人同心类来到圣城，一同来建造，一同来侍奉。这个建造是灵里的建造不是外面城墙的建造，里面的建造。所以其中的民确实稀少，得救的人还不多，未得之地还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你说哪里不需要？我们常常看这些个资料，看这些个大使命这些个资料，你看看海外的这些个工作到全世界，在东欧、在非洲在中亚、在亚洲在苏联在东南亚，在哪里都在开始开辟。距离真正开好、开辟好了，真正建造还太远太远。所以今天求主怜悯，让我们以圣城的建造为中心，为我们的使命人民太稀少了，所以圣城建造需要有人侍奉。因为长期被掳70年的被掳，耶路撒冷荒凉，没有人侍奉。如今我们要好好的侍奉，那就需要有人回去，有人回去房屋也要建造，房屋代表各个教会都要建造起来，因为房屋就是神所建造的，就是代表教会，代表教会，所以要建造。所以今天尼希米第11章就讲到归回子民住在圣城的代表、首领和他们的名单、他们的人数。其中呢是包括了有犹大、便雅悯的子孙， 底下呢就是包括了祭司、利未人啊，所有侍奉的他们的这个人数和他们的代表啊，只能写出他们的代表为首的人是多少。好像这张圣经就是个名字一样，但是非常要紧，非常非常要紧。求主啊，使他的子民归回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羡慕、可想神的殿宇，愿意住在神的圣城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节到第九节，甘心住圣城蒙祝福，甘心住圣城蒙祝福，那就是说到这一个圣城你能甘心乐意啊。当然他这里有一定的规定要求，那就是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看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啊，为首的人也是教会里面啊，也可以说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侍奉神的人啊，蒙召受托的人，他们是特别富有使命的，是神啊这个给了他们这个负担的，给了他们职分的，所以他们要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呢，除了首领以外，其余的百姓这么多百姓，你不可能都住在耶路撒冷，很多都是住在犹大省各城啊。当然住在各地也是归回的百姓，也是住在主里，但是住在圣城呢就更不一样了，表示你不但住在主里面，而且呢也是与神同住，也是一同侍奉神，是主要是来侍奉建造。所以这里说其余的百姓是车迁，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那这十个人当中的一个真是好比是特别被分别出来，是特别的蒙恩。为什么车迁呢？那大家不要争竞，没有自己的意思，甘心乐意顺服，你叫我去我就去，哪怕我有家庭，哪怕我有拦阻，我也要去。所以在旧约里我们看见分地也好，住在圣城的代表也好，都要撤迁，大家死老丢人，没有自己，撤到的就去。十分之一也代表十分里面的一份本身就是应该归给神的，所以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规定 要献十分之一的，连土产出熟之物也要献十分之一，这是分别为圣，是神的物。现在也包括归回的百姓，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个人住在别的城邑。好比这十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代表啊，这都要住在圣城，住在圣城。下面第二节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是首领应该住耶路撒冷，十个人当中车迁有一个人也要住在耶路撒冷，但是问题是要甘心乐意，是该你来了你也应该来，但是你是否甘心。保罗说，我若甘心就得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啊！甘心你得赏赐，甘心你自己蒙福，而且甘心百姓也为他们祝福啊！我们看到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甘心乐意，甘心的记忆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在旧约里告诉我们，平安记里就包括甘心记、感谢记、这个还愿记，神所要的记忆就是甘心的记，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你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也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完全奉献自己啊，不再去做俗事，专心来服侍神，来建造耶路撒冷，来建造神的城，建造神的家。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蒙福，甘心乐意。许多人愿意爱主、愿意侍奉主，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甘心乐意。好比保罗这个讲到教会做监督的，你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羡慕上工，羡慕上工。如果你根本就连羡慕上工的心都没有，不关心教会，不关心神的工作侍奉，那这样的人住在耶路撒冷也好比没有住啊，也不能真的被拣选，是吧？所以要甘心乐意，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啊。我们不但把我们这个物质的东西，我们的钱财，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奉献。更宝贵的是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大卫在再上二十九章就讲到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今日有谁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甘心和不甘心真不一样，你看他根本没有喜乐，他就在待一天他苦死了，他就在待一天好像大家去的上帝也亏欠他一样，这样的你怎么蒙福？什么叫甘心乐意？知恩感恩。什么叫甘心乐意？觉得自己不配。什么叫甘心乐意？认识自己被掳归回，我九死一生万死一生，我今天蒙主怜悯，我能够回来，说我不配呀、啊、 今天那个服侍主，哪怕做个小钉子，我钉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里面，这个叫甘心乐意。天天觉得自己不配，不是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知足，我那个也不够，最好给呀给呀，你成了蚂蟥的女儿了，是吧？求主给我们真的从里面甘心乐意。甘心的意思就是你有所献上，有所舍，而不是你要为了得。有些人到教会来，到神殿下来是为了得。我们应该是什么？应该多有所献上，而且还要觉得不配，我们有份。当然每一个人的工作不一样，但是你要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大卫就是甘心乐意，他在生前年老的时候，在他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里面，他把一切都献给神，他还感恩，他还觉得我算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使我到如此的地步。今天我把你所给我的，我奉献给你，这就叫做甘心乐意。所以现在我们要奉献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自己里面是不是还有所保留？我们是不是真的甘心乐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完全给主？底下百姓就为他祝福，因为你是代替全归回的百姓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所以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是一个一条蒙福的路，能够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不是白住的，刚才告诉我们城市广大的，人民稀少，房屋没有建造，那就要大家同心合意，整个投入来为神的家，为神的教会，要献上一切，要建造，要侍奉。那甘心乐意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有这么几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甘心乐意。什么叫甘心乐意，我们大家再看一下啊。八十四篇一节到四节，还有就是第十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啊。一节到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呀，我的王我的神呐，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包处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你看这一段就是渴慕耶和华的殿宇的一个赞美诗，祈祷诗。耶路撒冷圣殿在哪里？就是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就是在神的殿中侍奉神，感恩赞美侍奉神。你看他身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是甘心乐意的，越想神的殿越美，越可爱，越可羡慕。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你呼吁，我整个的身心我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献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人一定不是忧忧愁愁，重担重重，千斤重担，一定也是欢喜快乐感恩，而且是迫切付代价祷告，是吧？所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我们就好比个麻雀，好比个燕子吧，你也要在那里，在神的殿中，你找到一个地方栖身，找到一个地方能够什么呀，能够包出包厨也是很宝贝的，你就结果子了，是吧？你在那里那个找着房屋，你外面的房屋大，你不一定，你不要去，你要住在哪里？在你祭坛那里，宝贝神的祭坛，爱慕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路，牺牲的路，受苦的路，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所以求主给我们愿意住在他的里面。第十节大家念，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祷告，求主把这样的人带来，是吧？不是来到这里，这条件不好，那也不喜欢，看看环境，是不是这样的感恩，这样觉得不配。在你愿意，我们在你的耶路撒冷，在你的圣城住一天，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最近这两个要来的人，他们这么样的流泪感恩，还没来呢，在电话里就流泪。我看这真正是被掳归回的子民了，这样感恩的心。他说我们多么不配，我们现在能来到神的家，我有儿子，我不把我儿子当作我的家，我有姐姐，他说我也不拿我姐姐那里当我的家，是吧？这个心智太宝贝，宁可在神殿中我看门，你什么做不了，你坐在那看门都能吧，哪怕我看门，看门都得看好，做忠心守望祷告的工作，就是看门， 看大门不能够破口，百夫都不知道防堵破口，是吧？站在破口上防堵啊！我都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是真正爱慕爱慕耶路撒冷的人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还有，我们就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一个为什么住在圣城呢？百姓都为他祝福，这个圣城有什么好？我们看一下87篇1节到3节，87篇1节到3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因为这个根基在这里，这个是摩利亚山，这个根基是神向亚伯拉罕向大卫显现的，这个根基是舍己牺牲爱的根基，十字架的根基，祭坛的根基，所以你要来，你要来是纯正信仰的地方，是高举十字架，是有高举真理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来，是神命定神选择留名的地方。所以下面说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爱锡安的门，那就是说为什么要到这里？耶路撒冷，锡安的门就是代表耶路撒冷，胜过雅各一切的住处，所以人家都羡慕到耶路撒冷来住。当然雅各一切的住处也都是神的住处，但是因为锡安的门就表明是神拣选他留名的地方，所以是蒙神特别爱这锡安的门，让我们来看这个门，让我们来带领人，吸引人，帮助人能进这个门，进到神的家里来，那不但得救蒙恩，而且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啊，这个城啊，有荣耀的事，那就是这个城满了神的荣耀，将来复兴要从这里开始，在新约教会给我们看到，那马可罗的复兴初期五旬节时代那个圣灵的大复兴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从同心合意祷告的这一个基础开始。那所以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所以我们要住在耶路撒冷。下面我们再想想，我们住在耶路撒冷要做些什么？是不是就是吃饭睡觉啊？是不是就是啊来聚会一会儿又回去，那骑个车跑来又骑个车跑回去，是不是你就这么样上班下班一样呢？来到耶路撒冷，你要有目的，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究竟我们要做些什么？以赛亚书62章，神的心对耶路撒冷是什么要求？耶路撒冷啊，这里是神的心发出呼声对耶路撒冷。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是讲到以赛亚本身，先知本身，神对他的要求也是他是怎样的为耶路撒冷付代价。第一节他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这就是你今天住在耶路撒冷最要紧的事情，做忠心祷告的人，必不静默，必不牺牲。不要祷告嘛，是个哑巴一样祷告嘛，在那里打盹睡觉，那你还不如不祷告，是吧？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出声音，一定要呼吁，一定要忠心，而且还要虔诚，上班像上班一样。我一心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只等到知道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照亮。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养老院的，我们这个地方不是让你这里静养的地方，在那里 在这里疗养的地方，乃是什么呀？乃是一个属灵的阵营，攻击巴比伦的城墙啊，攻击魔鬼撒旦各样的诡计，一切的假造异端。我们是在灵里跟魔鬼挑战的一个地方，是征战的战场。大家应该这样看，这个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是属灵的战场，所以不能够又吃又喝，一天就为生活为肚皮，一天安逸无虑，绝对不应该这样，或者懈怠，或者消极啊，得过且过，过一天再度一天。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日子怎么样被主数算，被主纪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躺在床上的肢体，你也要尽心竭力，忠心警醒，而不是就躺在床上了。这灵里不能躺着，这灵性，你的灵性要躺着就糟了，是不是？所以这里看给我们看到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是怎样忠心警醒。我必不静默，我必不牺牲，为谁？为耶路撒冷，付祷告的代价。十个人当中，你这么做一个代表来到这里，而且你也是首领，你来到这里不负众望，众教会把这个负担，把这件事情托付了我们，就是为他们做祷告代表，做祷告的工作，负祷告 的代价，因为耶路撒冷荒凉，耶路撒冷的灯都快熄灭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到，祷告到他的公义有光会发出，耶路撒冷公义的光发出来，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盏救恩的明灯，那个发亮，使全地的人都归向耶和华，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什么意义，什么目的，就是要警醒忠心，做守望代祷的工作。第二点，大家再看一下以赛亚书二章，以赛亚书二章，耶路撒冷就是建造在最高的山上，二章二节三点，这里说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当然，这是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讲的。当然，按正义来讲，是预表基督的国度将来要降临，基督要做王，所以这一个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要流归这山，列国都要敬拜万军之耶和华，都要来敬拜这位大君王弥赛亚，有许多国的民都要前往，所以现在不付代价，将来没有人来。这个是指的预言，我们也希望神的家每一个家建造建立起来，每一个教会建立起来，如同这一个殿的所在地是最高的山，是被神建立的，将来一天许多国民都来啊，你有许多的翻译，各个国的文字语言不同的都要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大家都要登你这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人家都来，为什么人家都来，来做什么呢？因为你这里有神的道，有耶和华的训诲，人家来，来到你这里听不到主的道，听不到神的训诲，人家来做什么呢？人家是来旅游啊，是来这里来得什么？人家在家里吃的比我们好得多，生活比我们更好更优越，所以人家来这里是因为主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而且要行他的路，来到这里人明白神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中，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那就是说我们今天住在耶路撒冷，我们要装备脊梁备荒，让我们快快装备自己，让主的道充满我们，我们也能够把主的道去教训别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前所说的话，是吧？所以耶路撒冷要建造成什么样，什么样光景，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什么一个居所，人家来到这里那个寻见，这个那个寻求见到神的面，那个寻求雅各的神，神的面和神的能力，代表什么？主的道，主的道是大有能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灵里苏醒，能够生命得到饱足，得到丰盛，能够被装备，能够重新得力，再回到工厂，这就是神今天建立神的家的一个目的和意义，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建造，就是在这方面要建造，在灵里建造。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申命记》三十一章，请大家看一下，《申命记》三十一章，从第九节开始啊。从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那这一段就是摩西临终之前所嘱咐的话，也告诉我们啊，那就是以色列人啊，每逢在祝棚节的时候，大家来朝见神来做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到三节，将来万民都来流归这山，人家来朝见神，来朝见神，来敬拜神，到你这个耶路撒冷来。现在耶路撒冷建造好，将来万国万民都要来，人来做什么？我们大家念一下这一段啊，九节开始到十三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
念给他们听，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那就是说啊，每逢祝棚节，千年国度就是代表祝棚节，神人同祝，神人同乐，大家喜庆丰收，一同欢喜欢喜啊，一同来侍奉神的这个日子，将来列国都要来，很多人来，不但是说神的子民要来，这里说是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以色列都要聚集，这个聚集很大，这个聚集包括男女，包括孩童，包括寄居的，都要来，来做什么？他们朝见神，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面前将律法书念给他们听。现在我们念的都结结巴巴，这个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将来怎么念给人听？要念人听了能够懂，是不是？所以要招聚，小孩子都要来啊，成年的、年轻少年的、小孩子的主日学，各种聚集都有，都要来，寄居的也要来，寄居就不同这个国民了，是他们来听。使他们来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他们的神，谨守遵行，好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而且要常常这样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的意义啊，我们不是白白的住在这里，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山上的工作就是以读经祷告为我们的根基。像最宝贝的什么，就带领人看重主的话，渴慕吃下书卷，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就是说体会身心，为万国万民祷告代求，而实实在在的是这样的为人代求，为人举手，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耶路撒冷啊！我们住在耶路撒冷，我们不但自己蒙福，也给万国万民，让我们让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成过万国，成了万国的祝福，成了万国的祝福。神拣选亚伯拉罕，神对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人家怎么会因我们得福？那就我们现在让我们的祷告不歇息啊，让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使圣灵的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第二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让主的训诲能够出于西安，人家来到耶路撒冷能听到主的话语，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现在真觉得不够，让所以求主怜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人能够住在神的圣山，住在耶路撒冷啊？什么人能够住在耶路撒冷？本身就在圣山上，而圣殿更是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了，建造在摩利亚山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诗篇二十四篇，当然十五篇也有啊，二十四篇、十五篇都告诉我们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因为你住在耶路撒冷，你就要侍奉神，侍奉神。怎么样能够啊？这就是说住在耶路撒冷，甘不但要甘心乐意，还要守节心清。三节、四节，我看啊，三节到六节吧，大家一起念。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所以那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住在耶路撒冷，怎么住在耶路撒冷啊？怎么住在神的山，站在他的居所啊？不但甘心乐意，而且还要追求圣洁，守洁心清，守要洁，不要肉体活动，人手人工，自己的办法啊，人的主义，人的一切啊，心要清，这心要清更要紧了。那清心的人，他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必得见神，是吧？所以清心是表明什么意思？让主和我和主当中没有怕子，没有间隔，没有拦阻，没有罪恶，没有偶像啊，没有偏邪的东西，没有另有所爱，没有搅扰，没有残累，那就是心清，心清面对面见主， 啊，最近我们查哥林多后书，是不是帕子除掉，让我们的心归向主啊，被主的灵变成的，仰着脸那个见到主，变成主的荣形，荣上加荣，这就是新清人。还有不像虚妄，虚妄就是偶像，世界虚妄，是吧？不该爱不该爱的你去爱，这些都是虚妄，世界的东西就是虚妄，一切能够见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虚妄的，也不像虚妄。岂是不怀鬼诈？那就是立定心意跟主到底啊，不怀鬼诈，像路德，像以太，这些个都是啊，像以利沙，我起誓的决心，我要跟你，我必不离开你，啊，一直跟到底，这就是起誓不怀鬼诈，不是说是说啊，做是做，啊，眼泪是眼泪，行动又是一样，这样的人就是一边起誓，一边怀鬼诈，起誓不怀鬼诈，诚诚实实，一直跟到底，忠忠心心，也不问前途或福或祸。啊，生死祸福都放在神的手里，像路德一样，越跟越穷，越跟越苦，还要跟，跟到最后，你就得到赏赐，你就满得神的赏赐。结果呢，就是得到了波阿斯，也被波阿斯所得到，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你信靠他，你仰望他，神的意就成了我们的意。他是使我们诚意啊，完全知道是靠主的恩典，凭信心啊，肯对付自己，我们就做顺命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这就是诚意，真是基督在里面做王了啊！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所以住在耶路撒冷还有一点就是寻求神啊，一个是甘心乐意啊，一个是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守节心清。这里还有一个什么，要寻求神。如果住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还是莫名其妙，神的旨意样样不懂，所以我也觉得可怜了。我最近刚刚开始，主啊，你怜悯我，你让我里面的活水能够挖出来吧，像这个井都填了，像一点都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怎么样，稍微有一点点那也不够，是不是？具体的还不清楚，所以要需要好好的祷告，就是让我们寻求他，寻求你面，是吧？所以让我们成为寻求神的族类，真正寻求神啊，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甘心住在圣城是怎样的蒙福？底下以色列人啊，我们看看下面第三节，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讲什么？讲住在犹大不是住在圣城的这个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归回的总数。就是除了以上所说的首领和十个人当中车前一个以外，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呢，他是讲到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这些个圣殿里侍奉神的人，他们归回以后都住在自己的地业，但是呢，也有一些个是住在圣城，那是从第十节以后，我们再看。现在主要在看什么？这里第三节后面就告诉你了。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记在下面，其中有多少人呢？下面就告诉你，下面所指的这些个人还是本省的首领，还并不是一般的百姓，但是他属于犹大支派有多少多少，属于便雅悯支派有多少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归回的有南国呀，北国不是南国，就是犹大国，主要的就是这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所以这里下面讲的他说什么，他说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他是什么呢？他是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所以下面就说了，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是犹大支派当中法勒斯的子孙和巴路的子孙一些代表吧，讲了几个名字，但是总数讲到了，总数在第六节，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就有468名，都是勇士。你看看这个多好啊！所以这首先提到的就是法勒斯的子孙，一提到法勒斯就是犹大犯罪，后来因为痛悔，神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斯，是抢先做长子，名字就是破口所以犹大支派首先蒙恩， 他们的首领能够住在耶路撒冷，想想是不配的，是什么曾经是有破口的，是法勒斯的子孙。那当然我们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是不配的，提醒自己你也有大破口，你也留了破口，也曾经大失败，像犹大一样。但是犹大经过痛悔，那这次被掳归回有468名，底下便雅悯之派有多少呢？有928名，你看看还加倍了。便雅悯之派比犹大之派增加了多少？一倍多，这928名加起来是1396名，这么多人。底下说希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啊，这个领袖也要提出来啊，他们都是归回的，住在耶路撒冷的。这是到第九节为止，到第九节为止啊。下面一段我们再看第10节到24节，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供职的人数和代表。那这个是当然，当这个也是指着住在耶路撒冷，当然也有住在犹大省各城邑的，那就不提了。最要紧的是住在耶路撒冷，表示他们是实实在在在侍奉神，在暗当供职，忠心供职。也可以说归回子民，外面建造以后，现在开始里面建造，恢复属灵的侍奉，恢复属灵的侍奉。那当然就需要有祭司利未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现在看第10节，首先说祭司，祭司中有亚金，又有约亚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圣殿的，这当然都是祭司。谁谁谁，12节，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就所有供职的，你不管是管理圣殿里还是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圣殿里侍奉神的，共有多少？822名，很多呀，822名在这里同心合意侍奉神，按当供职。底下还有他们的族弟兄，他们的弟兄做族长的有242名。13节，大家看一下13节，这个还是在祭司的范围内，是这个他们的弟兄做族长，祭司里也有做族长的，有242名。14节，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祭司里还有一些可能是年轻人嘛，大能勇士共128名啊。而且有谁，这个人叫做撒巴蒂亚，是他们的长官，负责带领他们。所以总而言之，祭司这就有3个数字，祭司归回供职的人，一个是822名，一个是242名，还有一个128名。底下我们等一会儿加在一起还有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侍奉神的，是服侍祭司子孙的，是做一些事务上的事情的。所以15节说利未人中也有些代表，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16节，又有利未人的族长，这2个人，撒比泰和约撒法，管理神殿的外事，关于神殿的对外的事情是他们管。底下祈祷的说为称谢领守的，还有专门的人，你说祷告的时候专门有为称谢领守的，可能一面祷告一面还有诗歌，诗歌呢有领班的，那不是乱七八糟的，有为首的领守的。是李家的儿子马他尼，底下告诉你李家是谁谁谁的子孙，他们都是耶杜顿的儿子，耶杜顿的子孙本来就是在圣殿里侍奉神歌唱赞美的一个领袖之一。18节，在圣城的利未人共有284名，这284名就是利未人的数目。但是我们对比一下祭司来说，利未人还是少数的。从以斯拉记也可以看到，归回的子民当中啊，祭司倒多，利未人倒少，这什么原因啊？可能很多利未人他们嫌苦啊，不是人又得扛又得抬啊，做一些事务的事又得宰牛宰羊剥皮切筷子，所以归回的很少。祭司有800多，加在一起你看看有多少？有差不多1000多，但是利未人呢，在这里才有284名。下面守门的，守门的是多少呢？他这里是172名，所以守门的更重要了，在圣殿里，在神的这个圣城里面要做守门的工作，警醒堵破口，在灵里祷告啊，为万人警醒守门啊，有这么多人。所以20节就说了，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里，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基宁呢是 三另外写的，尼地宁是确实住在俄斐勒，其实俄斐勒就是圣城的南部，它属于圣城，专门有希哈和基斯帕来管理他们。尼地宁就是殿役，那比利伟人更加的是服侍的了，专门做什么劈柴挑水啊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到21节为止，这是讲的利伟人啊，这个和守门的。底下呢还有就是关于歌唱的方面，22节到24节，在耶路撒冷利伟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一个歌唱者亚撒的子孙。我们知道亚撒、耶都顿，这都是这个歌唱的领袖、领班的，是吧？所以这里说是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讲到这个人他是管理神殿事务的一个领袖，他本身是个歌唱者，所以天天赞美才能够真正的夸胜得胜夸胜。天天赞美会歌唱的人，你才会警醒，还能够管理神殿的事务。那告诉我们说，这个巴西他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谁的儿子啊？底下23节，王为歌唱的出令，当时的王啊，那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是不是亚扎薛信王？亚扎薛信王在尼西米的时代。总而言之，当时的王都出令，为歌唱的出令，因为歌唱的他也属于圣殿里的侍奉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说每日供给他们一定的粮食，让他们不必为生活忧虑。表示说专心可以侍奉神。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啊，是米撒别的儿子比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这是另外一个职务，就是专门辅助王来办理犹大的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外邦帝国，他有很多的事情，专门有一个职务，就是负责为王来管理犹大子民。那这个人一定更要啊，来体会神的心，来忠心来管理啊，爱民爱神才能够管理，是吧？这是到24节为止，到24节为止，那这些个我加起来算了一下，从10节到24节这里，所有这是在灵里侍奉的人，在圣殿里侍奉的人，都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些祭司、利未人等等，包括有多少1648人，1648啊，这些个都是代表他们能够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归回的子民，我们前面看到了那个犹大和比安民子孙的这些个首领的代表是1398名，这里呢是1648名，加起来差不多是3000。那这些人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甘心乐意来服侍神，在耶路撒冷，你说是多么蒙福？我想他们最最蒙福的是因为他们曾经长期被掳，可想圣殿啊，这个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西安都哭了，都流泪。是吧？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啊！我若忘记了你，情愿我的舌头切除上膛，不看耶路撒冷为最喜爱的，是这么渴慕，如今能够回来，所以好好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应该好好侍奉神啊？所以我想我自己常常觉得亏欠啊，最大的罪什么？就是常常没有这么样的尽心竭力、甘心乐意。那不行，是吧？要甘心乐意、尽心竭力，觉得自己是个多么不配的恩典，被掳归回，没有被神弃绝，神还把我们看重，还让我们能够今天被他提拔，从粪堆里啊，从什么呀？从这个尘埃当中、淤泥里面把我们拉上来，让我们能够在圣殿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几千名当中有份。我们今天要祷告，让神的家能够兴旺建造，能够有几千几千人来。将来有几万几万的来到各个家、各个教会都能够被建立起来，来做什么？侍奉神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要忠心守望祷告啊，要有主的训诲在其中啊，让人来了能够带领人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来宣读律法书，这是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重要的一个意义。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25节到36节。最后一段25节到36节，那就是说犹大便雅悯分居在各个不同的乡镇里面，乡里就是不同的乡镇里面。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还有等等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犹大的范围啊，犹大的范围都是啊，他们在这里居住啊，所住的地方的名字名称啊。第31节还有便雅悯人，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 啊，便雅悯人，因为主要就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啊。三，最后一点，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啊，因为这次利未人归回的很多，不是都住在圣城，那各个地方也要啊分别的来带领人帮助人来侍奉神来纪念神，但是住在耶路撒冷和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这个我们今天要特别看到这一点，这个意义是不同啊。我们今天能够住在耶路撒冷，我们应该怎样好好的侍奉神，甘心乐意侍奉神，忠心的守望祷告啊，不要塌翻啊，不要沉睡，不要消极啊，不要带懈怠啊，让我们好好的侍奉神，让这一个圣城啊，这个广大的圣城能够不但人数多起来，而且房屋能够建造，使耶路撒冷在名字。我们查到这里，下面我们有机会多一点来祷告。